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最近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因为加沙战争的策略不一样而产生的一些分裂，然后以及这个事情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机。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啊，然后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对于这个战争的策略公开的表示了不满。那这个事情到底是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财政部长他直接就说啊，他对于内塔尼亚胡能不能取得在加沙的决定性胜利没有信心。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刚刚同意了要扩大军事行动之后，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对于他们的战争目标的质疑，然后同时也让大家非常的担心他们这个执政联盟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稳定下去。
就是这个斯莫特里奇他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战争策略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内塔尼亚胡又是怎么回应的？
就是他斯莫特里奇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然后也是这个执政联盟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成员，他就是公开的指责内塔尼亚胡说他出尔反尔，因为内塔尼亚胡之前是承诺了要全力进行战争的，但是现在呢却似乎有可能会接受一个停火换人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嗯，好。
他也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于内塔尼亚胡领导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哦，看来这个批评确实是挺不留情面的哈。
对，但是内塔尼亚胡也很快的就做出了回应，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就驳回了这些批评。他说他所提出的这个计划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快也是最好的途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虽然斯莫特里奇的这个声明非常的尖锐，但是他并没有说要威胁要辞职或者是要推翻政府，所以这个也给这个局势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这个斯莫特里奇他对于这个安全内阁批准的这个扩大攻势的计划他是怎么评价的呢？
他是非常不满的，他把这个计划形容成是一个为了达成部分人质被释放的协议而发动的一个军事行动。他说这不是一个能够赢得战争的方法，他认为这种计划只会拖延冲突的时间。
哦，那他是更倾向于什么策略呢？
他是说他有一个替代的方案，他说是一个能够带来闪电般军事胜利的方案，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个方案是什么。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不光是对于这个计划本身的一个批评，也反映了他们这个执政联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进这个战争的目标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
这个极右翼的阵营他们在加沙问题上面到底提出了哪些比较引人注意的主张呢？
就是他们是公开的要求要重新占领整个加沙地带，然后让加沙的200万人自愿移民到其他国家，并且要重建以色列在加沙的定居点。他们其中的一个议员还威胁说，如果政府的行动目标不明确，他们有可能会退出政府，会推动提前选举。
那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计划是遭到了来自军方还有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的反对党这么多的反对，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军方的话呢，他们是担心士兵的负担会过重，因为已经打了22个月了，然后另外就是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特别是那20个人质他们还相信仍然活着的。内塔尼亚胡是批评了军方的这个更有限的行动的方案，他说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哦，看来不光是外部压力大呀，这个军方和总理之间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分歧啊。
是，
对。然后国际社会的话呢，就是英国、德国、法国这九个国家加上欧盟都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计划，说这个会加深人道主义危机，并且可能违反国际法。国内的话呢，就是反对党他们也是警告说这个会严重地削弱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同时会带来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会需要增加税收并且削减社会福利。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会不会因为这个危机就倒台了呢？
他的这个执政联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组合，是由他的利库德集团加上两个极右翼的政党和两个极端正统派的派别组成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因为征兵的问题已经暂停了参与政府事务，所以这个稳定性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会提前选举呢？
这个可能性是大家都在说的，但是政治分析家们是比较怀疑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执政联盟在民调当中是远远落后于反对党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极右翼的政党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届的议会，所以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这个选举来威胁内塔尼亚胡，想要迫使他改变现在的这个战争策略。
那你觉得这个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一些分歧 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些分歧已经完全公开化了，然后这也体现出来了这场战争在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上面的多重的困境。内塔尼亚胡现在是夹在极右翼的盟友的要求、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军方的建议这三者之间，他的这种平衡的举措反而让每一方都更加的不满，所以这个僵局怎么去破解会非常深刻的影响到以色列对于加沙的政策走向以及内塔尼亚胡他自己的政治命运。
OK，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关于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加沙战争策略上面的严重分歧，从极右翼的强硬主张到军方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再到执政联盟可能面临的危机，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局面。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